次的讲。第三场讲座由福岩佛学院教师冠藏法师带领我们深入探讨《佛法概论》第十五章《佛法的信徒》内容中关于成为佛法修学者的要件。大众请起立。向佛陀行问讯礼，问讯。向法师行问讯礼，问讯。大众请就坐。
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诸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下午好。我刚才停顿一下了，不知道是要讲下午好还是中午好。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了，各位休息够了吗？休息够了啦。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佛法的德行以及他的实践，对吗？所以是在行动，对吗？以前各位应该有听说嘛，我们在军人行军的时候啊，行军的时候有时候他的功力很强，他可以怎样？睡觉，大家有听过吗？在行军的时候他可以睡觉。我们平常，我今天是行动嘛，我们就坐着打瞌睡还伤害会小啊，但是这一堂课是在行动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不要有打瞌睡，甚至不要有恍神的那个时间了。既然大家刚才说到都休息够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了。我们这一堂课要上的内容的位置，大家找到吗？现在是在 A B C D 的什么地方 ？C 是吗？好，我们翻到目次啊，目次。这个各位，我们这一次那主题下的标题，这一堂课嘛，是成为佛法修学者的要件，对吗？这个。佛法修学者的要件，它是这样的主题嘛？但是内容是什么？大家有翻到目次吗？就是《佛法概论》的第十五章，佛法的信徒了。佛法的信徒就是早上嘛，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是吧？第十三章可以说是整个的在说中道行，有信解行证，对吗？现在说到行了，在说到行的时候，早上的第一堂课主要在说中道行的整个的原则性的说法，是吗？然后到了第十四章呢，就会说到比较我们在行动，当然我们说行动，但是身心有情是身心的合合体嘛，所以第十三章基本上就是在说我们佛弟子哦，成为佛弟子就是成为修行人的修行者的这个有几个大要，什么？例如举个例子，例如说 从平常到什么深刻，然后再怎么样广大等等的类似这些了哈。还有不是，我们很快的翻一下，就是在 A3 A1 的了哈。这个我们先看到，就是 A1 的那个地方目次有看到吗？有，这个就是先说到人类的德行。我刚才有点混了，我刚才说到了这一部分是在第十四章，就是第二堂课说到了。我们在这个第一堂课会说到什么？就人类的德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法跟一般的宗教有不同的。就佛法概论的第三章就说到什么？有情破折号人类为本的佛法是吗？一般的宗教都是从哪里说起？神，对吗？所以中道德行的这一部分，第十三章的这一部分就会特别说到人类的德行。啊，如果一般的宗教它的德行是什么？是神的道德。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哦，像基督教他们会怎么样说？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也要怎样爱世人。所以他出发点都是从哪里出发？从神的。所以他们的道德是神的道德。但是佛法是怎样？人。你看哦，佛是什么？佛在人间。佛在人间。如果各位有到那个福音佛学院的那个山门啊，右联就是什么？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一如真法界。不是天佛一如哦，不是梵佛一如哦，不是这样，是从人出发，是吗？所以现在一直在人间佛教已经是佛教的显学了，但是我们千千万万哦，要去理解印顺导师所说的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比较天佛一如显密严重的那样的人间佛教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去抓到这个核心。因为人有三大特胜，连天也比不上的。什么叫人有三大特胜？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哦，你我他都是这样哦。不要说 一提到人的三大特胜就离开我们自己在说那个人哦，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的三大特胜连天也比不上哦。这个我们只要细细导师的著作，应该大家都事实上藏在文思嘛，所以这一部分就要我们非常亲切的去感受到为什么连天也比不上。虽然说我们道德，我例如几个了，犯行圣，本来我们说道德要高尚才能够升天，对吗？这样为什么连道德天也不比不上我们呢？因为道德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有自觉作用。这个应该做，刀子压在我的脖子上我也要去做，不应该做没有人看到我也不会去做的，这个只有人，这样可以理解吗？天的道德它是已经是一种果报了，在那个果报之下，它要在那个地方再更增上，没有像人这样的增上的那个程度达不到哦。所以只有人，我们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位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位阶嘛，这一生生下来有这个位阶，但是我们修行是种在哪里？不是种在果，而是在这个地方，我如果去增上，那就只有人。人类的三大特胜，希望咯，导师的著作啊，佛在人间，学佛三要那一些，我想各位我们都常在文思嘛，所以类似这些我们自己要充分的去依着导师的语言文字真的看到他的深意，然后去反观我们自己，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自尊自重，我们会自尊自重，但是我们不会有慢心，不会有自满，因为我们就看到人类的无限可能的成长性，所以我们会自尊自重。但是因为我们有无限可能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们会不会慢心起来？不会。我们会不会自满？会不会得少为主？不会。 但是因为看到人的三大特胜的可贵性，我们会自尊自重，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是人类的道德，像看到这个人类的道德，我们就要跟像那个神教，它就是神的道德，从神出发开始说起。像类似这些，我们就希望了，我们就透过导师的著作，就看到人类的道德，我们就可以跟《佛法概论》的第三章“友情破折号，人类为本的佛法”，这些就要跟他做，就是一次一次的闻思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些，我们就要渐渐看到导师深入浅出言文字说出来的这个，我们要依着导师深入浅出的这个地方呢，一次一次的闻思过程当中，由浅入深，看到导师的深意那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在闻思导师的著作过程当中，就会看到导师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离不开修行。佛法是解行并重，但是要先成就解。八支正道，第一支是正见支，所以解每一个时期都要解行，解行并重。但是我们要先在解行八支正道啊，同时啊相依相成啊，在相依相成当中呢，我们要先成就正见。那正见那个时候呢，有烦恼来的时候，那个正见的那个智慧的力量，我们自的智慧力量，就能够让我们的去调我们的烦恼，增强我们的善心，然后往前走，这样可以理解吗？正见成就可以说就好像我们说不倒翁，他真的是他是会摇晃的，但是在摇晃过程当中，我们纵然把它压到90度，但是我们压力一离开的时候，它一样会回来。就像我们如果说正见成就第一支相对的成就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指导我们向前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烦恼现前逆境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那个地方逆增上，顺境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顺增上，不会顺境来的时候就忘了自己是谁，乐不思蜀。逆境来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完全的打趴，只要我们的正见还在的时候，就是这一条路还在。那个被我们打倒，就像我们只要不倒翁的那个最重心够稳的时候，纵然就像烦恼现前的时候，它可能还在摇摆，但是摇摆当中，因为这一条路还在，这个正见还在，它就可以调教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顺境来的时候，他也会在这个地方呢，不要忘了自己是谁，他会借着法来让我们提升。这个就是八支相依相成哦，要先成就正见，那个时候呢，正见就能够带领我们向前了。所以我们现在修行，我们要不要正念？还是要啊，只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第七支的正念那样的程度，现在我们还是要正念正知啊，只是还，所以我的意思在说，八支都是我们现在都是相依相成，但是在相依相成有它的次第成就嘛。我们现在要不要正定？要哦。要像我们说遍行心所，我们一般五种遍行是佛弟子都公认的，但是有部啊说到十遍行，包括定就是一个十遍行。但是我们说定不是要修吗？基本上定的定义是什么？心一尽性。假设我们现在连听法都散乱到，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得，我们现在还是在散乱心，但是我们 不是跟定相应，相对来说散乱，但是我们现在要专注还是要啊，但是对于定心来说，它还是属于善心位。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说明那个定还是要心一尽性，我们现在还是要注意听嘛。如果散乱到都不能够去专注的时候，那个就根本没有办法闻法，是吗？所以在有部的十遍行，是吗？就包括这个咯，定，这样可以理解吗？在相依相成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现在八支正道在这一堂课哦，我们八支正道都相依相成了，但是主要听也一样，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先成就正见这一部分嘛，然后正见在推动着我们去行八支正道了。 所以类似这些我只是跟大家一起共勉，如果像看到这些、啊、人类的德行的时候，我们就要跟我们自己的人类三大特胜，跟佛法概论从开始一直在说的这一部分，我们就希望能够跟前面做一些连结，包括学佛三也好，佛在人间等等的那个广大行的这一部分、啊、就缘起相的这一部分，我们都一次一次的，这样我们就会温故知新，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的话就会知道这样的话是跟我们非常非常贴近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导师这样说到佛所证到的那个法是不可说的，但是没有说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修行嘛。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世尊要开示，他是以圣道为中心做开示，圣道就八支正道，但是八支正道第一支是正见，是吗？所以在《阿含经》也这样说到，同样是八支正道哦，有世间八正道，还有怎样出世间八正道，决定在哪里？正见。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都是一样哦，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等等的八支都是这样的德目。但是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世间八正道，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依着世间正见行八正道，他所得到的一切的功德只有人天的功德。而如果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一样哦，十善，假设五戒十善都是这样去行，但是他因为出世间正见带领的这样的功德就是怎样，出世间解脱成佛的功德，所以正见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一堂像类似这样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庄严的一种法会，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也要在这个地方起极恭敬的心境，尤其是我，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都是在闻思，譬如说我们现在是依着导师的著作，我们在闻思佛法嘛，我们都一样，我跟各位都一样，我们都是在听闻导师在说什么，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是在跟大家共勉。所以在这个人类的德行的时候，一谈到人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就也要跟自己连结上，也要跟一切的宗教去做连结，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来学佛啊是多么的幸福的事情，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是多么可贵难得的事情。这些我们都要一次一次的去闻思，然后好像第一次闻到这样的法，每次就好像第一次这样闻到这样的法，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次一次的深入。谈到这里，因为我刚才也说到我们这一章就是佛法的信徒，对吗？我们一谈到信徒会对什么来说是信徒？宗教，对吗？宗教，你看哦，基督教也是他们信徒嘛。所以基本上在导师有篇文章，不是华语妙云集下边不是有一篇有 一本书叫做我之宗教观吗？我之宗教观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之宗教观吗？这个地方啊，导师不是在那个闭关之后就在妙云来做是吗？他闭关，他就是要把，就是他认为25年前写的印度之佛教，导师认为还不够圆满嘛，他要再写几大部综合起来，他就对印度佛教的整个的理解、整个的抉择嘛。他不是在那个秩序上说一切有部为主之论书以论师之研究吗？在秩序当中就说到哦，不是有八大信念与看法吗？他说在20几年前，25年前就在写印度之佛教的时候，他虽然不太满意，所以他要写第一部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部嘛。他在秩序当中就说到，虽然他要重写，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认为就到他晚年也是一样，他说他的一些信念与看法没有变，对吗？后来他把它总结，就在那个秩序当中总结到八大的信念与看法。第一个就是佛法是宗教，它不是一般的文化，也不是神教，大意是这样。所以我们以人类的文明哦， 就从古到今一切的人类的文明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到宗教可以跟其他的人类的文明，其他的人类文明，不管是政治、经济、科学、哲学等等的等等的这些的宗教，可以跟他们做有根本的不同。宗教的根本的不同，我刚才说到那一篇文章当中是吗？你看宗教的真正的它本质是人类有，我们有种种的意欲嘛，意欲譬如说开门七件事是吗？那也是我们要去改善的人类，但是人类的真正的意义是表现在宗教，所以导师会说到宗教意义。所以为什么说宗教会跟其他的 人类的文明，你去观察其他的人类文明要改善我们，改善这个世间，它是没有要冲破这个世间来去改善它，但是在宗教当中一定要冲破这个世间，要冲破我们自己，我们不甘心这一生死掉就完了。所以导师说佛法是宗教，那是什么意思呢？佛法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要改善我们的自身，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就是跟其他的人类的文明有根本的不同，其他的人类的文明也是不满意这个，但是他会在世间去改善它，他会在人去改善它，他不想去冲，他没有像宗教，你看哦，基督教还是要冲破哦，他要譬如说他要冲破这个世间到他们的天国去，对吗？他要冲破这个，他要向他的那个神啊，向他的基督，他去笑，就是笑，就是跟他学那个，这一部分各位要去体会到，就是宗教跟其他的一切的人类的文明这个根本的不同。所以导师说到第一个信念与看法，就是佛法是宗教，但是不共世间的神教，也不是一般的文化，一般的人类的文化，就在指这个地方。而为什么说佛法是宗教呢？就是改善自己。什么叫改善自己？就是不满意自己，而这个不满意自己跟世间的心理学啦，或者说政治啦、经济啦，或者说那个科学，甚至说到哲学哦的那一种改善，那一种不满意是不同的。希望我们能够去细细体会到，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佛法是多么多么的可贵，我们就会去面对到我们自己的身心。所以在那个学佛三要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学佛的根本意趣吗？学佛的根本意趣先说到人生的种种问题，对吗？然后在第二节就会说到我在宇宙当中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地位嘛，然后接下来第三节就会说到什么，学佛的根本意趣就是人生的向上式。啊，这个人生的向上式，一般的一切的人类的文明都在向上嘛，但是只有宗教的向上是不一样的向上。而且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所以像类似这些啊，如果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细细这样去体会，不单单它是解行并重，而且是从我们自身说起了。所以在这里啊，就是譬如说人类的德行，我们看到那木刺了啊，你看，我们就直接看那个第二的嘛哈，第一个从神本到人本，这个我从我刚才的细述过程当中，应该大家就可以非常清楚去体会到这一句话。你看只要是神教的永远就是小孩子，只有佛教才会变成真正大人哦，学做大人。你看成佛之道的最后两个，第一章的最后两个偈颂就在说明皈依嘛，啊，倒数两个偈颂都在说明皈依，前面那个就是共世间的皈依，就是一切宗教才会谈到皈依嘛。但是不共，我们佛法不共世间的皈依，就是若人自归命，自立之一子，世人则能去皈依真实意，这个就是不共世间的皈依。但是前那个偈颂是没有违背，那是我们最好的真上缘是吗？但是清净缘是谁？是我们自己嘛。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神教跟佛教都是宗教根本的差别在哪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佛教的越往后期它是神化越严重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说明人间佛教已经是显学的。你去看其他的 跟导师之间的根本差别，跟甚至跟虚大师的 有的那个根本的那个有些不同，它的容忍度还有相对对峙的那一部分还是有不同嘛，对吗？所以类似这些，希望跟大家共勉。这一部分我们如果去真正的去体会到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会自尊自重，但是不会慢心起来，不会也不会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但是会自尊自重啊，但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了。尤其是跟我们自己哦，我再说一次，人类的三大特性是没，就是在说我们啊，自己的这一部分，我们自己要去体会它。好，这个接下来就是从少数到多数的，是吧？而然后从人类到一切有情。啊，第二节他就会说到正觉的德行，然后这个第一个就是先依法修行到正觉嘛。的正觉就是这个正觉是依法修行到正觉，然后正觉之后开始生活。这个基本上，尤其是第一节人类的德行这一部分，是吗？这是整体在做说明。然后再来，我们看那个 B 的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地方，都还是在谈到一个人类一个友情，是吗？但是人类它是什么？身心的合体，对吗？身心的合体，所以到的那个第二堂课啊，就是你看德行的心理要素。如果在第一堂课他还没有把它细分说进去，就是整个的人类的说明，就好像各位一定佛法概论，各位一定是非常熟悉。你看那第八章佛法的心理观，是吗？他一定是先整个来看，要心意识嘛。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它就好像一座山，我们不是这样吗？横看成岭怎样，侧成峰，对吗？还没有进入山之前，我们先大体的大架构，我们要先去理解嘛。所以第一节就会说到心意识，然后第二节呢，就要进入山里面看啊。所以会把心意识分成什么？心跟心所的关系，对吗？在这里也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对应着看啊。前面那一章它是整个的来做说明，到了这一章呢，心色心是合合的，谁也为不了谁，是吗？但是佛法是由心论，是佛弟子都承认，任何的学派由心论都是承认的。所以色心平等之下会说到由心来主导嘛，哎，就会说到这里了，德行的心理要素了。德行的心理要素先谈完之后，然后再谈到更深细的，德行不是要推动着我们去行吗？由心论，用善心善心所去推动我们的什么身口行嘛，这样可以理解吗？类似这些就会到第二节的了。那个德行的实施原则，就是从平常到深刻到广大。深刻是什么意思？深刻如果就是不共，就三层共法出世间。广大它是一定要透过深刻而来的广大，那就是菩萨行。如果没有深刻，只有广大，那就是什么五圣共法的行善行。我们的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在哪里？智慧，智慧就是让我们深刻能够出世间，所以要从平常到深刻。深刻就是出世间，那就要面对烦恼，就三。如果以佛成佛之道，就是要三层共法。然后深刻之后，如果是说到深刻为止，那就是三层共法解脱道，就到这里嘛。然后透过深刻之后再广大，那就会深刻之后的广大，那就会什么行？菩萨行。这样可以理解吗？从平常就是五，如果是以成佛之道来讲，平常就是五圣共法。但是五圣共法，我刚才说到哦，五圣共法就是八支正道的正见，是世间正见。五圣共法的正见就是世间正见嘛，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五圣共法，平常十善嘛，五戒十善的，它可以五戒十善。如果是世间正见带领的，就是世间的人天善嘛。但是它是三圣圣法力，那就随着什么正见的不同。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如果理解到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要离开人间正行，但是这个是基础， 但是基础之后，我们一定要到深刻，就见实相、断烦恼，那就是二圣就到这个地方了。那大圣呢，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那就广大，后面的广大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啊，如果说以成佛之道来讲，它可以依上能摄下，是吗？在成佛之道的自序就这样说到了嘛，依人成正行，依人成正行。跟大乘三心相应的时候，一的人成正行就直住佛道哦，他只是在导师的那著作当中没有说到人成，没有说到大乘三心相应了、啊，没有说到这一句话。但是为什么可以从人间人成正行直达那个佛道呢？那就是因为他是跟大乘三心相应的嘛。所以在成佛之道的大善不共啊章，不是说到大善不共啊章做十善吗？大乘三心相应修十善就是什么菩萨行呐、啊。所以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去具足五圣共法的功德、三圣共法的功德，直入佛道哦。不一定要一向能摄上哦，我们知道大乘三心相应去修十善，它就自然而然就会摄到五圣共法的功德、三圣共法功德，直入佛道，因为它十善嘛，对呀。像类似这些，而且这个都跟我们非常贴近的嘛，这样的话就会读这些的。导师的著作当中呢，我们就会前后就会哦，原来导师说到的一切都没有离开我们自己。那现在不是会常说佛法要生活化吗？但是我们不要再庸，不要变成庸俗化。佛法本来就是没有离开我们的应处界嘛，所以希望跟大家共勉。尤其导师是一个人类的三大特胜，人类三大特胜最好的开展就是大乘三心嘛，对吗？所以类似这些，就希望我们能够在导师著作当中，哎，得到一种什么那个，因为正见而的信愿力，对吗？目标确定的这一部分呢、啊，因为就从我们的脚跟下去看到这一条路是可行的啦。所以啊，那当然好，你说从平常到深刻到广大，哪一个是最关键的地方？深刻，对吧？所以。第二节就会说到德行深化的真意啦，就是那个深刻到广大那个深刻，因为只有透过深刻的让广大才是真正的菩萨行啦。菩萨就是有智慧的菩萨的友情嘛，有智慧的友情，那智慧当然是要就是般若的智慧啦。好，很快的跟大家说到，其实前面早上说的这个整个的大架构，对吗？就原则性的说明啊，接下来就要说到我们这一堂课了。我们这一堂课，我们看到目次了哈，一样C1这个目次。我刚才说到那个信徒，对吗？我们刚才说这就会跟宗教有关系，而这宗教呢，就是一般的宗教，都佛法也是宗教。但是我刚才不是特别说到吗？成佛之道的第一章归敬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前面那个偈颂是共世间的皈依，宗教才有那皈依嘛。但是有不共世间的皈依，你看不共世间的皈依就是若人自归命，自利自依止，世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所以在佛教当中，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称呼是什么称呼？我们非常熟悉的，我是佛弟子，对吗？我们说弟子在世间一般会说会在哪里出现？老师跟学生，对吗？这就不共哦，就跟神教那不一样了，一般的宗教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一般要说是我们一般比较少听到说信徒，也有说到了，但是我们会更正式的说佛，我是佛弟子。我是末学，我是初学，是吗？那个学啊，所以我们说佛法的信徒，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信是宗教都有信，对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宗教生活。我们啊，各位啊，不单单是出家，在家也要说宗教生活。什么叫宗教生活？就是有信仰的生活，有信心的生活。那是什么叫做有信心的生活？信心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目标啊，我要往那个目标前进，那才叫做信心啊。而佛法的信心， 来自什么？不是圣解为因吗？才有这个信心吗？所以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正见成就就是文慧成就，也就是信心成就，对吗？就这个咯。啊，所以那个信徒，我们一定佛法是宗教，所以他有个信徒，那个信心就是对我们目标的确定，而且那个目标不是只有这一生，是生生世世的目标。如果在世间啊，在他的计划不是有近程计划、中程计划还有远程计划吗？他们的远程计划会到哪里？他会说我计划到来生。一般呢，在世间他不会说我计划到来生嘛。如果他说他计划到来生，人家会说他做什么？做白日梦，对吗？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依着佛法佛说的那这个还只是世间正见呢，成佛知道五圣共法，那世间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还有怎样？有前生有后世呢。所以我们那个信愿啊，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升起来，就是完全为什么心静为信呢？就看到目标嘛，而且这个目标不是只有这一生，下一生的目标也确定，但是不是用神通看到哦？神通还会看错，不是用神通看到，用正见。语言文字叙述出来就要去确信了，我们一定要确信哦。各位，我们自己观察，如果还不太确信，我们这一点也要确信。如果这一天我们不确信的时候，你说你我多么的相信佛法，没有，因为我们看不到佛法的可贵。佛法可贵，什么叫佛法的可贵？佛法要解决的是我们无始来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近未来际还看不到边。而是佛法要解决的问题了，所以现在很多人正念减压，当下当下就好，那都不能够深刻的理解佛法的可贵。佛法要解决的是无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往未来进未来际也看不到苦的边，所以三世我们要去确定，正念就要确定了。所以信徒有信心，还有怎样？这个信心，佛的信心不共世间的信心，就是圣解为因，也就是正见，正见了。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在闻思佛法，一定让我们的信心要跟着增加。所以我们这样说，哎，我现在啊，哎，佛法的知见好像越来越深刻，越来越了解。你在欢喜的时候，你自己要去观察我对佛法的恭敬度有没有提高，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不要在那个时候慢心就起来啊，佛法很好，但是我学的也这样，也很欢喜，很欢喜。但是无形当中，我们就对佛法的那恭敬就不够哦。这个跟大家共勉哦。如果那个没有跟上来的时候，我们说要从身得位往加权的方向，是门都没有。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正见成就就是信心成就嘛。如果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他正见成就就是信心成就，他不会突然蹦出来的。而是在我们正见渐渐记住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就不是渐渐的沉静下来吗？那就是信心的表现。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在、哦、我觉得、哦、佛法很好很好，我好像也解决很多问题。你要观察我对佛法的恭敬度有没有跟着提高，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几个非常都不宜过、哦、而且、哦、我刚才在说的时候、哦、是说给谁听呢、啊？我自己哦。但是这个因缘是跟大家一起说嘛，是这样的因缘说出来，但是在跟各位说的时候，我是更严，就是自己要听到，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体会到什么是导师说到的八大信念。你看嘛，第一个是佛法是宗教，虽然是渐渐第一利他为上，是吗？是利他为上，但是渐渐第一基础，我们以利他为上来渐渐第一，是吗？尽心第一也为了利他为上，所以不要离开这个。好，这样的话基本上这样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确定之后，我们就接下来看导师这一章还是用两节了、啊、如果框框的就是我基本上我加上去的那个，所以加上去有框框加上去的时候，各位觉得不满意那是可以改的，但是没有加框的那就导师的原文的著作了、哦、所以我们看第一节就是 佛徒信徒必备的条件。如何去成为佛弟子？佛弟子成为佛弟子，他的必备的条件呢？啊，如果我们说已经成为佛徒了，是吧？佛弟子了，信徒了嘛？然后成为条件都一样啊，这个条件记住之后呢，但是每一个人的根性都不一样嘛。啊，第一节是必备的条件，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成为佛弟子之后呢，因为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所以佛弟子、佛徒就有不同的形态。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这个两节嘛。我们先看第一节，导师的那个行为一定有他的思维模式。如果这样抓到的时候，我们对于读导师的著作，就有可能就一次一次的深入。好，现在看第一节，就是信徒必备的条件。第一个就是皈依三宝，然后第二个是怎样受持五戒，对吗？我们之前会常听到嘛，就是佛法是不执着，是吗？一切空不执着啊，我不一定要去皈依啦，那个是一种形式，我只要有心，我就去就是听法，这样就好。这是不够深刻了解佛法。我们这样说喽。我们说业啊，行啊，行业有行业有几类啊？身口意，对吗？身口意啊。所以这个尤其我们佛法是由意业推动着我们身口行，对吗？所以那个身口行，我们不要以为那就是仪式哦，好像一种形式，它是我们在三宝面前透过我们的意业由衷的在三宝面前深口的说出来，那不一样哦。就像我们世间人不是说你一定要说出来啊，你就是你关心他，你要说出来嘛，一说出来不单单对方能够感受到，尤其我们一说出来，我们的心境就不一样了，对吗？尤其是在最吉祥的三宝面前的皈依，在最吉祥的三宝，然后由我们的从意业，就是意业嘛，那表达出的身口，那是最好的什么？最好的善业，最吉祥的善业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只是形式哦。佛法是中道行，虽然是由心论，还是色心平等的。虽然有部啦，它是无表色，那个经部它是那个思种子，它是偏重在一边一边嘛。但是佛法是，你看到、哦、六根，前五根是色根哦，所以不要离开身口。这样可以理解吗？五戒十善，它十善就会收到意业了嘛。五戒还在比较，这个一定要去行身口行。所以就好像在世间嘛，最好的大学，你会说他已经说录取你，你说我不要报名了，我不要去注册了，那个形式不会这样嘛，是吗？就是我们不了解佛法的深广富贵无比，不了解身口行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们才会有这些误会了。所以一定要先皈依三宝，尤其在三宝面前皈依的时候，我们的心境就会变化。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我们去行动力啊，就会有一个依靠，就像小孩子说就会有一个靠山，父母亲，对吗？就是还在婴儿的阶段一定要有这个。但是我们还是有不共世间的皈依嘛，但是这两个是说前面那是我们的真上缘，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还是要皈依三宝。然后第二个受持五戒，在受持五戒，我们这个好像这个科判也是并列的先看嘛，从一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就是大一大二的嘛，啊，这一节就只有两个大一大二的哈，皈依三宝跟受持五戒了。我们看受持五戒的总论，看那皈戒的一贯，对吗？ 我们在受规受五戒的时候，受五戒的仪式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皈依，对吗？在受五戒哦，在受五戒的仪式当中，我们也先有三皈依，对吗？其实真正得到戒啊，得戒是在什么时候得戒？受三皈的时候就得戒了。后来讲五戒啊，那是在讲那个戒相，所以真正得戒是在三皈依的时候就得戒。为什么在三皈依的时候就得戒呢？我们一般讲戒体，对吗？戒体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很神秘，不是神秘，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很神秘。其实戒体就是防非止恶的力量，也就是一种誓愿力，那就是信愿力，我愿意持守，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受戒的时候就在三皈依的时候得戒，就是那誓愿力，防非止恶，就是说犯缘来的时候，因为有防非止恶的力量，我就能够让他怎样烦恼不现前，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那个皈戒的一贯性。好，这样的话我们再看那个大一的皈依三宝，大家有看到吗？现在还在目次上嘛，大一底下的瓜无一，先说本节总说，本节总说就是第一节嘛，就是皈依受戒才能够成为佛弟子，才能够成为佛弟子，否则都是在外面。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要归，自己要，我们不是一般凡夫都要有一个归属吗？三宝最吉祥，我们就好像我们还是在婴儿嘛，就是在三宝的护佑之下、护念之下成长，所以才会真。其实对三宝而言，这无关三宝，是对于我们要去皈依、要去修行的这一部分哦。就好像我导师，我会举个例子，就好像太阳光啊，太阳它是普照大地的，太阳是普照大地，但是你自己躲在屋子里面，又没有窗户，躲在屋子里面，我们自己是没有感受到阳光，但是阳光那时候有没有在普照？一样哦，还是在普照，但是由于我自己，我们自己在房子里面不愿意走出来嘛，所以皈依三宝不在于三宝本身哦。三宝他哪里只有佛弟子在护念，他以佛呢平等视一切众生，是吗？所以皈依三宝是我们佛弟子要去亲近三宝，这样可以理解吗？真正得利的是我们自己了，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啊，成为佛弟子是中道行的根基。中道行是什么时候就开始说了？第十三章哦，第十四章哦。所以那中道行，我们不要认为它是很空泛的哦。从第十三章就开始说了，是吗？然后第十四章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课、第二堂课了。所以接下来，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讲到这些之后，为什么在第十五章才说到佛法的信徒呢？这样我们就可以连上关系。这个如果我们如果能够去比较去体会到导师这样的安排的时候，这个都是在说修行哦。啊，这样的话，我们每一次一看一次，每一次的温故知新的时候，我们就会跟我们的身心连上关系，就会一次一次的啦。这样的话，我们在文思导师的著作当中哦，我们就会看到一种生命的力量，唤醒我们自己内在生命，而且那唤醒那个力量不是用情意的唤醒，而是来自于正见的唤醒。那很难哦，友情那个情啊，情意太容易唤醒我们那样的力量。哎，喝一杯好茶啊，那个吃一口好饭，哎，心情就愉快，对吗？听一口好听的音乐，哦，生命的力量就要唤醒，对吗？但是正见不容易哦。但是正见来唤醒情意的力量，那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希望啊，正见友情的那情不能够否定哦，情意是不能够否定。但是各位应该非常熟悉嘛，导师会常说以智化情，以智导行。我们希望用正见来去波动我们说心啊，会常说心弦，对吗？那个情意的，啊，很容易波动我们那颗心弦呐，啊。但是我们希望 在读导师著作当中呢，用正见，正见来拨通我们那个心弦。那如果用了这样的譬喻来表现出什么呢？我刚才不是特别提到吗？我们觉得我这个现在的正见哦，好像越来 越提高，是吗？我说观察嘛，我们对佛法的恭敬，对佛法的信心有没有增加？恭敬信心就是情义的力量，希望咯跟大家共勉，这样的话我们会就会一次一次的很亲切的，当然 我现在还不够亲切嘛，但是我们会知道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切入点，来去渐渐这样的话渐渐跟我去碰触到这一部分的，希望能够传达到这一份，而且是很明确的这个语言文字的很清楚的这些描述，而是不是朦朦胧胧的这样的说法了。好，所以接下来就正论皈依三宝，对吗？接下来就是阿拉伯数字一跟二，是吗？皈依三宝的内容，第二个就是二，就是皈依三宝的深意，那个深意我加上不共一般的宗教啊，我刚才也特别提到那个成佛之道的两个寄颂，对吗？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它的内容，我们翻到第五页，我们会以目次为主，因为目次整个架构嘛，然后看到内容的话，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它的内容。好，内容是什么样？内容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五大类，这个各位就可以跟那个成佛之道的归敬三宝章的那一部分做一些连结了。世尊在刚开始教化的时候就叫人皈依三宝了，而皈依三宝是什么意思呢？先说到皈依，对吗？然后皈依，然后再说到皈依三宝，不是有那个大二底下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吗？阿拉伯数字一就是皈依了，阿拉伯数字二就是皈依三宝，大家有看到吗？我这样说的时候跟得上了哈。好，皈依的时候，皈依就有依托救护的意思了哈，就好像人若落在水中见到救生艇，就应该哦，就会呼叫等等的哈，这样的话就皈依三宝，皈依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就基本上就是成佛之道的倒数，佛那个皈依敬三宝章的倒数第二个寄颂，共世间的皈依了哈。好，一样这样的话就说到皈依三宝嘛哈。啊，这个各位可以去看那个注脚了哈，各位那个注脚哈，不急着看，所以我一直在跟我会常说。这个讲义啊，各位旁边一定要有导师的著作。讲义啊，它可能就会割裂，这样可以理解吗？导师著作就一气呵成。那所以这份讲义就是帮助初学的，先看一下，第一次看的，只是一个，这个只是一种参考，你去看它，然后在之后你再看回导师的原著，看到能不能看到更多东西，看到更深刻，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所以类似这些注脚这一份，我的注脚也是基本上都引导师的文呐、啊。我是希望依着导师来解释导师。有时候一个论题它是非常复杂，有时候他从这个面向说，另外的地方他从另外一个面向说，希望能够不急着去看他。啊，如果第一次看的不太明白，也不用懊恼，反正就放在那里嘛。啊，如果。相对的，就是如果我们看进去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跟其他地方互相的融会贯通了，第一次就不急得了。好，这个注脚这一部分，你就可以哦，原来有互相有连结，这样的话，你有去读到成佛之道的那一部分，你佛法概论你就可以回到这里来看。那你读佛法概论的时候，你成佛之道那一地方也可以互相的去融会贯通了哈。过来呢，就是翻到下一页了。接下来就是什么皈依的仪式，对吗？你看到还有牲口是吗？还有牲口，我们要在口中要说出来，然后我们那个深意也要表达出来是吗？恭敬嘛，然后皈依的对象啦，然后皈依的意趣啦，到底是什么？然后皈依的存依啦，这存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不是有看到人间佛教还有什么博览会的宗教博览会的，还有什么种种，那千万不要哦，不要一谈到人间佛教还显密言种哦，千万不要这样哦。而且佛是人间哦，不要离开人间说佛的伟大，人间哦， 不要去提高到宇宙哦，不要去提高到那个地方哦，不要用宇宙才能够显示出佛陀的伟大，不是哦，人哦，佛在人间即人成佛，成佛不碍于为人哦，这些我们要充分的去体察哦，好，接下来就要说到皈依三宝的深意，对吗？好，先总说，你看，我说到衣食相争，衣共相不共，底下的文那个导师的叙述会比较贴近衣食气争呐、啊，啊，食就是啊那个衣共相不共啊，也有它的含义在啦。那个衣共相不共很更明显，就会表现在成佛之道的第一章最后两个偈颂。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我们就看一下这样的文。皈依三宝，不能够离却住持三宝。然后我那有大一大二，对吗？你看大一大二，然后大二就是从皈依的心情来说，这个你看大一大二都是放在哪里之后，皈依三宝，对吗？所以皈依三宝的大二也要离，不要离开前面那一个皈依三宝，所以在皈依三宝，我大一为什么放在皈依三宝后面呢？就表示大一大二的这个都跟皈依三宝有关系的啦。啊，如果大一哦把它放在最前面的话，那个皈依三宝的就有时候会不太容易明显看到它是跟大二有关系的啦。所以我把它放在后面的时候，就是大一大二都跟皈依三宝有关系。但是这个如果去不能够离切住持三宝，但是从皈依的心情来说，他到底导师在表达什么呢？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说啦，我们说不能够离切住持三宝，就是住持三宝就是我们皈依的对象，皈依的对象，那个相对于对象就是比较外在，相对于心情就是皈依者的心情来说，心情就比较什么，我们自己的内在，这样可以理解吗？啊，至于那个住持三宝，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时，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注脚了。成佛之道讲的非常明白了，就住持三宝哈、哦，是什么意思呢？啊，住持三宝一个是衣食气争的那个俗啦，这样可以理解吗？啊，这样的话就要皈深意嘛。那个深意哈、哦，你看到、哦，譬如要把握皈依三宝的深意，皈依本来是共一般世间宗教有共同的。那就共世间的皈依，但是佛法有更独到的地方，那就佛法不共世间的皈依。若人自归命，自利益之子，是人则能去皈依真实意了。啊，这个也可以看到导师为什么说到宗佛法是宗教，就是这个咯，要改善自己，而且这改善自己是从身心的彻底的改造，出世间解脱成佛的方向去改造了哈。好，底下就详论了是吗？深意的这一部分了哈。好。你看到导师在这里就会谈到根本的是什么法，在成佛之道说佛法生，我们一般也是佛法生嘛，然后在这里先说到法，其实佛法概论第三章，佛法概论的第一章不是说到三宝吗？佛法概论第一章三宝是怎么说？标题第一章法，以法的什么创觉者，还有什么法的什么奉行者。所以修佛三要不是佛法概论，他不重视这个法，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啊。导师在那个佛法概论的那个序言不是这样说到吗？佛法是佛跟法的连结词嘛，要怎么去解释它？佛的法，对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我们不要忘记哦，它是佛的法。那如果以我们而言，佛是哪一尊佛？世尊。我们现在能够听闻到的佛法是由世尊从证出了出教出来的，虽然这个法是佛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但是佛没有说法，我们如睁眼的瞎子不知道，对吗？所以由佛从证出教说法了，我们才能够理解。所以法从佛出，佛为法本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虽然现在谈到法根本的是法，但是我们不要离开这是佛的法。所以哦，佛法是性质一如的， 所以我希望哦，我们的对于佛法的恭敬度，我们不要输给那个、哦、平常参加法会的这样的这样。我们一般在法会当中，我们都非常恭敬嘛，对吗？我们这一堂课啊，在闻思佛法过程当中，我们要更恭敬哦，因为来自于正见值的提升，值哦，我们不是只有量的增加哦，值会让我们的量的增加，那是不可思议的增加。所以我们在不要只是量的增加，我们要值的提升，这样的量的增加那就不一样了。希望了跟大家共勉。好，这个底下的这一部分呢、啊，就试着去善用我那个上标的这一部分的、啊、哈。好，这个基本上可以跟成佛之道的那个最后第一章的归敬三宝中最后两个那个寄送句去连接上啊。应该各位再去看它，因为佛法概论大家也常温习嘛，各位应该非常熟悉了，所以我只是大要的 说一下，跟他互相的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还是一样，就是那个木刺都不要放掉了。所以那个皈依三宝生意的这一部分就是外在的三宝，住持三宝，我们依着他，他是我们的最好的真上缘，也要让我们自己怎样，不单单是我们要像三宝的，让我们变成是三宝，对吗？这个就是佛法是宗教啊，一就是自利自己，是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嘛。这个地方，这就是佛法的深意，不共世间的了。接下来就要说到什么受持五戒，是吧？那个总论呢、啊，皈戒就是皈依受戒了的一贯性了，这个我们刚才也说过了了。然后接下来就大二瓜五大二详论五戒的受持，对吗？我们先看那个总说，五戒是极根本。为什么五戒极根本？就是一般五戒主要是适应在家的，对吗？五戒，所以五戒当中是不邪淫戒，对吗？啊，这个部分就是适应在家，但是最根本的。但是它的原则呢，实在是实现人类的和合生存。你看呢、啊，在成佛之道不是这样吗？克己以利他，坚忍持禁戒嘛。啊，这个为什么要克己以利他呢？是怎样？以己堕他情，自通之法是吗？这个原则通一切、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别想，我们看十三页，这个木刺也不要，我们一个角嘛，我们这个还是我们会往复的这样翻了、啊、哈。不好意思啊，这样可能大家哈、哦、精神比较不会恍神了、啊、哈。我们可以了哈，这样翻。翻一下了哈，我们看一下那个别想，有看到吗？十三页，我主要看那个哈。我们不是皈依的时候，我们会说进行之后怎样护身，对吗？护身呐、啊，你看了，我们来看这里啊，别想那个地方，第一个不得杀生，对吗？然后第二个偷盗，不得偷盗，对吗？那个不得杀生，不得偷盗。我、哦、那科判都有个人是吗？个人的内面还有什么？个人的外面，对吗？外面就是资身啊，资身物，内面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嘛。所以那个都是护身，护个人的身。就最根本的是什么？内面嘛，我这生命都没有，那什么都不用谈嘛。所以在宗教都会有一个论题，什么永生长生，对吗？阿弥陀佛是无生，但是无生是否？无生不是否定人生哦。他是把那个不好的身否定掉，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新生，对吗？都要有那个身，所以要先护身，都是护身。第二都是护个人的身，个人是最根本的嘛。一个是内面，一个是外面，是吗？然后第三个呢，不得邪淫，保障什么？保障种族生存的 繁衍，那是什么？我们人类啊，根本的就是家庭夫妇的结合，才有那个生命出来。所以不邪淫是护什么？家庭种族的生命。所以是护那样，还是一种生，护那样的生，不得妄语。你看到古代都这样，何况是现代，那个资讯发达，对吗？所以那护什么生？只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最小的是家庭，过来社会、国家、全世界，现在变成地球村是吗？就护这样的身，然后不，那个不得饮酒啊。我们有些人说那饮酒啊，不是现在很多人说它有好处啊，健康的，它能够怎样怎样，甚至说它可以放松心情呐、啊。以佛法来说，导师说一无是处哦。你说为什么呢？我们那个说拜众德，仗智慧，对吗？我们说，你说啊，健康啦，或是说比较能够心情比较愉悦，各位，那是来自于什么？作用来自酒精哦。酒精如果以佛法来讲是什么？就是迷嘛，迷是什么？无明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尤其哦，你看拜众德，在佛寺就有这样的因缘的嘛，有这样的事例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哦。还有那个，当然我们说佛法也是，就是说那当药引，对吗？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借口哦。各位，有些人为什么不需要它？体质不单的心会有相续性哦，体质会有，因为业力招感的嘛，也会它相续性哦。尤其是那藏智慧，我们佛法是要明哦。你说放下放得开了，可以很勇敢的。如果是无明相应的，那个是佛法不需要的哦。我们要远离那一部分的哦。所以这部分我们千万要非常清楚，借着导师的著作非常清楚的明白它。好，各位可以看到吗？虽然是遮戒对吗？为什么世尊会特别把这个提出来？啊，所以实善那是。十善不是佛特别创出来，这印度古来就有这个十善，所以十善的、啊、你看到五戒啊，只是那不饮酒戒，在十善就开出意业意善，你看啊，无明跟明啊，意业的这一部分啊，所以这个我们都要非常去把它清楚之间做连结哦。好，这个谈完之后，我们还到目次了，接下来就要谈到什么？佛徒的不同型类型，今天的主要的重点，我今天主要放，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各位在佛法概论应该很熟嘛，很熟。我只是在特别会重视在第一节的，而且佛法是宗教信徒跟佛弟子之间的关系，我希望跟大家在比较重心放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共勉啊，那在。知道哦，信徒根本条件是这样，接下来就种类了。种类导师在这里分成三个面向来说，他第一个就是在家种、出家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声闻与辟支佛。声闻与辟支佛就是什么？三种共法的。第三个呢，就是菩萨。啊，如果说菩萨是什么？大乘不共法，可以理解吗？我们就这样来理解它嘛，就是啊，五圣共法会放在什么地方？五圣共法就会不是第一种是在家众跟出家众吗？三乘共法会不会说到三乘？不是，说错了，我是说五圣共法这一部分是吗？五圣，我们说三乘共法的有没有在家众？三乘共法有没有声闻的在家弟子？有哦。我们说声闻的在家弟子，他就是修声闻行，就是修解脱行哦。所以声闻有没有在家弟子？有。有没有出家弟子？以出家弟子为主嘛。但是声闻弟子就是修解脱行，他也是有属于有在家弟子，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如果说五圣共法的佛弟子，他会不会有？会不会有说那个三乘共法的大乘不共法的？没有哦，所以五圣共法的 基本上就是在家弟子，对吗？我们说大圣不共法，有没有在家菩萨？有啊，也有出家菩萨，是吧？各位的现在在家的就是在家菩萨嘛，我们现出家相的就是出家菩萨嘛。但是五圣共法的，五圣共法的会不会，我们已经出家会不会是只是修我们发的心会不会是真常身心啊？不会嘛，是吗？所以五圣共法的会设在哪里？就在家众啊，那个五圣共法的就会设在在家众了。啊，第二个声闻辟支佛，那就是三乘共法，菩萨就是大圣不共法。基本上我们理解之后，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分它的大类，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理解之后呢，好，接下来就看了、哦、在家众与出家众。先会说到在家众与出家众的成因，成因就是为什么会形成在家众跟出家众，它的原因是怎样？我们看它先好了，是由于根性习上的不同，所以佛徒有不同的种类，最大分的就是在家众跟出家众，所以都是要这样才能一样，都是同样的条件能够成为佛法的信徒，是共同的条件。但是共同条件进来之后，因为每一个佛子的根性好要不同嘛，就随着这样有不同的种类，最大的分别就是在家众跟出家众的不同。接下来就会说到有在家众出家众嘛，会说到观无大二，就是大同在家众跟出家众，大同大同，我观无就性解行证是大同的大同。但是为什么会分成在家众跟出家众呢？观无大三就是什么在家共跟出家众的分别，分别就是属于什么不同啦。啊，至于大同的是什么，我们看不是这个同一个层级，我们先大要的这样看下去，同一个层级，这个我们已经进入到大观无大一的那个层级，观无的那一部分的层级在这里哈，就有一二三，对吗？谈完之后，我们就看到观无大二底下的那个层级，就是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对吗？那是大同，大同第一个就是归信佛法，那是完全一样的。啊，至于大同，它有一点不同的，就是阿拉伯数字二。修正佛法也没有多大区别，修正佛法各位可以修正佛法后面各位可以加上，如果愿意加的话，你后面可以加上一个观无，就是正果的情形、啊、修正有时候如果修正佛法，我这个修正佛法是依着导师的内文在说了修正佛法，但是后面讲修正佛法的内容就是正果的情形、啊、正果情形各位可以假设各位愿意加，你可以后面加一个观无，说那个修正情形、啊、就是在说正果的修正佛法，那就在说明内容，就在说明正果的情形、啊、正果情形。在家众一般可以说证到三果，而在家众证到四果他要出家，基本上内容这样，所以说大同了、哦，所以也没有多大的差别。然后分别在哪里？主要第一个就是什么？生活方式不同了。生活方式怎样不同？出家远离家庭、财务等事物，起死为生，专精修行，就生活方式不一样。然后呢，负担的责任不同。怎样的不同呢？出家众重在法师，在家众重在财师。出家众就是起死为生的嘛，是吗？所以出家众重视在法师，而且古来世尊把那个住持佛法的重任是委托什么僧团，所以僧团是住持那个责任啊，负担的任务不同啊，就是重在法师，也就是佛法的住持，住持正法的责任是在出家众，到目前为止是吗？在秽土嘛，以这个为主了，所以这个就这两个，这个分别就在这两个的了。但那起时啊，如果我们会说到啊，不单单就是起时，还另外一个就是起法嘛，起法就可以让专心修行了。好，这两个不同了，有这样差别。 好，这个说完了，接下来就要什么？声闻与辟支佛了哈。会先说声闻辟支佛，大家应该先我说它的定义嘛哈。我们一般说辟支佛是佛不出世的时候嘛哈，他自己去解脱开悟嘛哈，所以辟支佛所以叫独觉是吗？那接下来就会说到世尊时代哦，世尊时代那个适应时代嘛，所以出家众有组织僧团，但是出家弟子在世尊的时代，出家弟子也有两类的不同，对吗？两类的不同就是人间比丘还有什么阿兰若比丘，阿兰若比丘就是无事比丘，对吗？世尊是属于哪一类的比丘？人间比丘哦。世尊把那个住持佛的重任是出家众，是吗？出家众又分成人间比丘跟阿兰若比丘，是哪一个比丘？哪一种比丘？人间比丘哦。什么叫人间比丘？就在僧团当中住的啦。所以这个主要就是人间比丘，世尊也是人间比丘，是吗？世尊还有就是要那个大家是好回到僧团，他还是不愿意哦。这个导师著作都有嘛，其实包括那个内文啊哈，本文也有，那注脚有放上去，各位可以去看它。而接着我们就翻到下一页了，截品，这个截品这个地方哈，希望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不是世尊化身文，大家有看到吗？截品不是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吗？那个一世尊化身文哦，已经受到实现。不能够大忏本怀，以导师的研究印度佛教史是吗？真正的能够大忏世尊的本怀，因为世尊是什么？修菩萨道成佛的嘛。所以，但是他印记说法三藏共法主要印记的对象是什么？声闻对吗？那时候哈就已经受到极限了，受到极限了是吗？不能够忏佛本怀，世尊化世的时代了。而世尊的时代还有什么阿兰若比丘，对吗？而那时候头陀苦行就是谁在行呢？阿兰若比丘了。所以头陀苦行就是阿兰若不进人间的那个地方，就更与人间佛教有大不同的了。人间比丘就已经不能，已经有些极限了嘛，是吗？但是那个阿兰若比丘更是跟人间佛教的精神有大不同了。你看这个是在佛世佛陀在世的时代是这样哦。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世尊涅槃之后呢，不是有结集吗？那时候声闻法大家设为主导嘛，是吗？那个就加深了苦行隐遁独善的倾向，被什么菩萨，后来菩萨呵为小圣的。在世尊时代还没有这样哦，一味和和的。但是后来在结世尊入灭之后，就这样的倾向越来越倾向，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好，这个就谈完了声闻跟辟支佛。至于菩萨，我们太熟悉了，对吗？菩萨道嘛，哈，所以真正能够契合世尊的精神，正觉的精神就是这个了，哈。啊，菩萨的名义我们非常熟悉，菩萨的修行我们非常熟悉。我希望观无大师这一部分我跟各位再提醒一下，你看哦，佛世那个时代哦，出家声闻当中有尽菩萨根性的，导师举了三个例子，我们非常熟悉的阿难一个，这些哦，各位去看他，这个就在世尊，这个基本上都是人间比丘，他虽然是现声闻身，不是我们当大乘经典内密菩萨行吗？外现声闻身，导师在这边说，有尽菩萨根性的这一类人，在佛法流行中就开拓出大圣，显世尊正觉真印。而如果在历史的史实过程当中，就是什么？我们不是根本分裂从什么上座部跟什么大众部是吗？导师的在研究史实过程当中，就是大众部年轻的比丘。人间比丘尽菩萨根性的在大众部开展出来，起源就从这起来了，那就是真正去忏佛世尊的本怀了。所以神菩萨行 人间佛教人菩萨经，这要导师哦。我刚才特别说到人间佛教已经是现代的显学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理解，这样可以理解吗？好了，希望今天的这样很快的啦，很快的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温故知新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我们今天就一起跟大家一起共修共勉到这个地方了。好，我们下课。
感谢观藏法师为我们精彩的导读，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法师行问讯礼。问讯。